师傅，现在聊天区域里面有一个师兄，他问，
这个是说什么打坐是手印总倒怎么办？是这个吧？你说的？
哎，对，是的，师傅，
这个手印总你给垫个东西啊，就垫个枕头啊，或者垫个什么，就那个啥，把手印放上，别让它倒。本来你如果你打坐的姿势正确的话，它不会倒。但是我们也不去纠正你的姿势，你就垫个东西吧，省事儿，好吧？把手印搁这个别让手印倒下去。
齐老师好，就是那个前几天在这个答疑上，我听到您讲过，就是那个袁英老师说过那三个就入定的那个，一个是什么那个手印不倒，然后没有妄念，然后反正我之前打坐也有过这种感觉，就是特别特别的，就是提不起来，觉得念咒也是很累的，就是完全没有，但是我记得有一阵儿看那个袁英老人的视频，有人问他，就说入定，能不能听到外面的声音？我记得老人说这个肯定是听不到声音的。就我记得我到那个时候，就是好像条件也差不多，然后也不想提起咒，但是还是能听到外面的声音，所以就不知道应不应该再提咒。就这个标准好像不是特别一样，就想问您这个问题。
你说的是这个，如果入定是不是能听见声音？是这个意思啊？
对，那
我不
好
知
像
道你看那些就是禅宗打坐的经验，或者禅宗打坐的那一些那些文章吧。你要是看过，那要出定咋样？一个人在这打坐入定咋样才能让他出定啊？
就敲一个磬，好像是吗？
对呀、啊，那
对，
他要听不到，你敲这磬管啥用啊？敲磬他只能听到的，听不到声音是相对说的。相对
哦，哦。
说的，并不是绝对听不到。要是绝对听不到，你敲啥他也听不到，他咋能出定啊？
哦，明白了。
所以你别理解为绝对。
哦，好的。那还有齐老师，就是那个说妄念不起，那是妄念不起，应该不是没有念头吧？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他就是也分，就是也有念头，但是根本就感觉好像就撞到墙上，反正就是
那
说
你
那
就不能放下咒语，你就不能放下
妄
咒语
念
干
不
啥？
起
你就该提提咒语。
就是妄念不起是应该没有念头是吗？还是？
要是指啥，在这儿跟你说清楚，那不已经是都已经起了妄念了。这个是知道是这个事儿就是了。要假如知道我分辨不清，不参考这一条，不参考，你只管提起咒语吧，不参考这个
哦，
吧。在这
好
误
的。
解还了得，在这追究那个怎么样才是这个妄念打不动了，咋样才是打不动了？一追究就麻烦了，还不如这话没说过，还不如这样好着。
好的，但是
应该一下子就能记住哦，原来这么回事，到时候掌握的非常好，哪有这样追究的道理啊？掌握
但
不
是
住，
没感觉没
我
有
没有
力
看见
气
过，
提。
不听这一套了，应该这样。
哦，好的，但是没有力气
没
提
看见
咒
过
了，
这
就是
套
觉
吧？
得
不
很
知道。
累。觉得提起咒语就很累，然后觉得特别就不想提，
对，
但
你
是
说妄念打不动了，打不动不是累的意思吗？
是
因
那
为
个
要
时候，
怎么
但是
说
比较
是不
短。
起妄念了？咱不这样说，为啥说打不动了呀？妄想打不动咋回事？打妄想是累的呀，打这要费力气的，妄念都打不动了，咒语自然更使不动了。手印不倒怎么办？你心里一明白，就实际上已经入定了，是让你放心的。你说这话你放心了，
哦。
他不就在已经在定里了？
行，明白了，这是两个情况，就是这两个情况都遇到过，
知
就是
道了以后能记住，马上记住。要是不记住，这段话等于没说过，应该是这样。你在这研究这段话就应该没说过。
好
为
的，
什么呢？
我明
一研
白。
究就走了味儿了，就走了样了，它就不是这个味道了。应该是一听就能看明白的。如果你没经历过，你咋样解释都听不明白。经
好
历
的，
过的一
我。
听就知道。
行，我知道。反正刚才跟您描述的是两个情况，我就这两个情况都想问一
哪两个情况啊？
就是一个是就觉得根本打不动，特别累，就觉得起念头是很累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想起念头。而另外的有一个情境呢，是也有念头，但是那个念头好像就是你能看到它，但是你就不理，然后一下就没了。就是这两个情况，我就不知道这两，我现在
第
明
二个
白
情
您
况
说
不
第一。
要，
第二情况不
不要
要
第二个
啊，
情况。
我知道了，好的，
第二个情况是你琢磨出来的，第二个情况不是你的实际经历，是琢磨出来的。对，我猜对了吗？第一个
对，
情况是你的经历，要你的经历，不要琢
是，
磨的。
就是我就是第二种情况有过，然后听您再讲那三个，我就想那种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？
第一种情况要是有过，就不是琢磨出来的，他咋会在这儿啊？
对。 确实第二种情况是思维了一下，觉得有点像，不知道。
对，你自己想出来的，那哪会？你经历的是第一种，不是第二种。
嗯，
出来了，不管他了。
嗯，行，我明白了，谢谢齐老师。
我是今天看到这个我们二组，等一下，二组写的这个文章我已经发上来，这个问答在里面，就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这个物前物后心境略说这里面第三以物实，这后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第六条我看不懂，就是说它这里面写的提见解能更进一步，
更进一步，透过一关，自一，
透过一关，这一关是什么关？什么透过？
哎呀，不要考虑什么关，也就是说能进一步就行了。透过一关四个字去掉。
啊，
他能听懂，能听懂不能啊？能听
懂不能？那就明白了，那就明白。
好吧，能透过一关就是加一句话而已。个人有个人说话的习惯，并不是给你定个尺寸，这是个什么关？没有这个尺寸。
哦，那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
关照中的粘着这个是什么状态？关照中的粘着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呀？关照中的粘着是谁提到？是哪一位善知识开始的时候说到关照中的粘着？啥时候啊？我是这概念从哪来的？什么叫关照中的粘着啊？这是咋回事？
您的这个问题
他已经回答了，他说徐恒志老人，徐老师哪个地方说到关照中的粘着了？什么地方说到这个问题了？徐老讲的，我的意思，徐老在哪儿讲过这个话？观众能粘住，就是把徐老开始那个原文能够贴在这儿，大家都看看。徐老开始说观众中的粘住，还说这种概念有吗？徐老不落花里的这一段开始这个说出来，你看啊，我念念，又一天晨起，觉心境比较寂静，但。叫稍微一念念之不得自在，于是连续反照回小时，四小时吧，回小时，反照回小时，咋是回小时？近五时啊、哦，就四小时，这个四你打成回的了啊。忽觉此念宛若前后俱乱，当下一片清净。这个概念，他说这一念念之并不是观照中的呀，哪是观照中的呀？所以你的理解有问题。你说这观照中的粘滞并不是徐老说的，是你的理解的问题。徐老讲的这粘滞并不是观照中的。
师傅他有反馈，他说那个字确实他打错了。
我那是四小时的回答的字，不是那个。我就说观照中的粘滞啊，徐老讲这个一念粘滞并不是观照中的，是你的误解，认为他是观照中的。
师傅，他是不是那个看到前面那连续反照四小时？他是不是认为这个就是
那个在后头了，一念念之后了呀？那可不是说反照四小时以后有一念念之，可不这回事啊？那是一念念之后的事啊。
对，
连续反，所以他并那个念之并不是观照中的，不就说这个事啊？
嗯。
这四个小时呢？他就这个完成了一件事，完成一件啥事了？由粘滞到清净，当下一片清净。
嗯，
由粘滞到清净，这个四小时里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这个粘滞不是在观照中啊。
嗯，师傅，就是他产生粘滞了，然后他开始观照，
然后他开始观照了，是这个意思
啊啊啊！
并不是这个粘滞在观照中，
对。我理解，刚刚您讲完之后我理解也是这样，连续反照四个小时啊，这个好厉害呀。
是啊，像这种连续做功夫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毅力吗？我们都没这个毅力，坚持不了都。
是啊，连续反照四小时，不取不舍。
打坐快500坐了，烦恼妄想还是那么多，这个你不要理会，不要理会他，只管他坐上吃你的肉啊，不要理会烦恼妄想的多少，别理会了啊，不去操他的心了，不要操他的心了啊，好吧，别操他的心了，妄想多呀还是少啊啥，不操这种心，好吧。
你好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独山内院是实有吗？还是非实非虚的这种？对这个，
我们所在这个娑婆世界，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世界是实有吗？还是非实非虚啊？你告诉我。
我觉得也是梦幻泡影，也是非实非虚。
这个你说的，你所问的独山内院也像我们这里一样的梦幻泡影。
那老师他们说，一念清净一念佛，念念清净念念佛，就是我们这个心，清净了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那独山内院也是一样，是吧？
哦，对，是一样一样。
哦，也不是说有一个石油，到时候去哪，也就是说。关键就是这个心的境界不同而已啊。
我们这个世界也一样，你别把这个极乐世界看的不同于我们这个世界，也是一样这样的。
哦，
在什么上一样？在有无上一样。它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？那你就说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有啊是无啊？它就像我们的世界一样的有，要是无，就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的无。
哦、
你讲的西方极乐这个独山内院是怎么样个无啊？那就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无，他就怎么样无吗？
那真正就是解脱了以后，咱们这个世界也是这个独山内院，就是说这个心境它不受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。
咱们这个世界是独山内院，那个独山内院成了啥了？
哦。
哎，我这我咱们这个世界是独山内院，那个独山内院，他叫什么？又他成为什么了？
那他们怎么说？就是念念清净，念念佛，就是当下就是极乐世界。
当下就是极乐世界，那个极乐世界成了啥了？
那还是这个人这个境界，我觉得我是认为，就是人这个修行这种心的境界不同，或是知者才有这种世界。其实，你说它是实有吧，它也不是实有；你说它是虚的吧，也不是虚的。我总觉得它是非实非虚的，就看人这个心。
那你说的非实非虚的，那它也不是非实非虚的，你怎么不后边不加一句这个呀？
哦，也是，
前头那两家都加了一句，这到这儿为啥后边不加了？你说话。
嗯，对对对，要不然的话有些偏了哟，是那样。
也就是你这个思维有问题。
对，有些偏执，还是这个妄想。
它跟这个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，你只是你自己思维上的问题。
哦，我看那个老师永嘉，大师那个正道歌，他说，就是无名实相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就是我们说的这种，他是正道了。我是现在，就是慢慢才体悟一些。他这个是，就是说咱们这个世界。
那就说到第二句吧，临济禅师说是这么说的，你说的是永嘉禅师说幻化空身即法身，临济禅师这么说呢，一念清净心是你悟力法身佛，这他们俩说的这都是一个意思。
哦，对。那的话是一个人真正解脱的话，他也不知着去个什么地方。那你看啊，我看六祖禅
师那就是去了那个地方了。
哦。
他要是去那个地方，他就没去那个地方。他不知道去那个地方，刚好就去了那个地方了，就是这样的。
那对不执着已经证悟的人，那
执着往生的人就是往生的人，他就已经往生了。
哦，
执着往生的人他没有往生。
哦，那是话人真正解脱了，那十方世界，像药师佛、东方药师佛世界，其实十方世界。四维上下都有佛世界，那话就是
十方世界任你往生，十方净土任你往生，好不好？
哦， 那我看六祖坛经老师他说的就是人这个肉体消灭了时候，但是再来的话，他就说法身无所在无所不在，就是我看他说了一句来世无口。一般的这怎么
来世无口，不是这你不要你这去诊断意思是说谁的
那
六祖说他自己了吗？你看看是不是？
对
六祖说他自己了呀，来世无口就是来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呀，现在跟你这么说，要是来我跟你说什么，无口就是不说嘛，不就这意思？我说啥啊跟你？不是，也不是，不是，也就是不能说，就是不存在说的问题，就叫无口。他说什么样呢？就这意思。
哦，那就是无说说乃真说。
那是你的解释，别解释了，你越解释离得越远。能理解六祖的意思就直接理解，理解不了不要紧，放放，以后多读六祖坛经，到这儿自然能理解。别加你的揣摩后边，一加揣摩已经离题越来越远了。
哦，
解脱之人本无去处，无不去处，处处可去，还说对吗？我说啊，咱不说对不对了，别这样思维了，没有好处。你这种思维没有好处，算了啊。
师傅，就是像师兄，因为他连续这些每次都过来，就是也是交流他的这个修行的经过。像他的目前的这个阶段，我感觉他是应该是
没有修行经过呀。
啊，
他是我就是看到书上有几个词，他在玩那些词语啊，没有修行经过，我倒没看见他的修行经过呀。
在之前连续几次他是对心体有体认的，他是体认心体啦，但是还没有扫干净，没有扫掉，还在
这。体认心体，他看到前期的名词了，他在组排列那种名词啊，你看出来没？你咋说的体认心体，我倒没看出来啊。
师傅，他这个问题没有说，但是他前几次他说了他的这个情况，他有一天打坐的时候那个就是
打什么坐啊？
心轮经过，对，他是
修他打心轮过千坐没有？什么情况？
过千坐了，应该现在过千坐了。他是
过千坐还这样说话呀？
他应该是刚刚体认心体结束之后，就这个怎么说呢？
过千坐了就说这种话，刚刚体认过千坐还有心体可供他体认呢？过了千坐了还有个心体供他体认呢？
他应该是他在反复的求证后面到底应该怎么修，我感觉他可能在求证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每一次这几次都在问这个问题。解脱之人本无去处，无不去处，处处可去，那这个都已经是什么阶段？
就这种名词听起来都很好听谁一看都很好听，并且觉得很好啊，说的很对啊，很好啊，别玩这个了，我的意思别玩这种词语了，没有好处，玩这个干啥呢？
应该他
打过欠坐的早就应该把这些词语扫到垃圾桶里，需要用它的时候那是看见垃圾了，他用这个。
师傅说的是
就像扫帚啊，就像咱就比个例子，这个扫把能扫干净，这些就算比喻这种语言是个扫帚，看见垃圾就应该扫，要是看见正常的人也扫啊，也拿着扫帚扫一扫，那能行？根本就不用这么说话，也就是说，这话就是说给糊涂人听的，对明白人不说这话，说给糊涂人，这话说给糊涂人，引导他修行，把他也变成明白人，变成明白人以后，啊，谁见于开口来，老人也说他自己没说过，你跟老人学，从糊涂人变成明白人了，然后老人说，我都没学啊，我都没说过，什么话我都没说过，还去重复老人以前那个。你要见到糊涂人，你再去重复，那才可以。在这儿说这干啥？所以在这里必须要卖弄这些语言。这些语言是说给另外的人听的。
什么时候都是从有事回到没事。这位师兄 他说师父的意思就是说老实打坐，按照祖师要求精进，不耍嘴皮子，求真务实，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这不是理解的，是做的，可以这样做，没有什么理解，就照着这做，不谈理解的，一理解就变了味道了，就成了名词了，没有啥实际意义了，不要去理解了，就照这个做，不用去理解什么。
师父好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理解啊，就是说平时就是事来则应，事去就反正就事情过了就过了，也没有其他的事了，就这样子。
这样子做。
对，就这样做。
理解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也知道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可以，就是说怎么说呢？反正也没事了，心里没事了，然后就是有事情来了，我们就认认真真处理面对，心里也不留痕迹，就这样子。
嗯，你说的很好。
然后有空的时候，我就祖师的这些书籍啊，多看多学，有不懂我就来这边找师傅了。
也很好，不懂不怕不懂，读多了自然就懂了。
师傅，就是王师兄他说的这个情况，其实我们过了千座的师兄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，就是其实还是在我们自己做这个起心动念这一块，还是要有没有黏着自己，应该是能够警觉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
哦，你不如这样说，有没有黏着自己是能够发现的。
啊，
要是发现不了，再用警觉，警觉就发现了。你不警觉，可能这条盖过去了，就是糊。
对。
一警觉就糊弄不过去了，就能发现。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不够警觉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连进去跟着跑了一段了，然后才能发现。
哎，这个时候再说警觉嘛，警觉，别跟他跑。
嗯，所以其实师兄刚才说的，说心里没事儿，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做不到心里没事儿。
那个是这样，他可做不到，学着做，那是个方向。要做到了还那就不会这么说话了，做到了就不说话了，不要这不会这么说。
对，所以刚才王师兄说他没事儿，所以我就有点有点好奇。而且
对，我说没事，我是说心里没事，但是如果遇事做不到的话，做不到学着做。嗯，心里、
我理解你说的没事，就是有事就把这个有事当成没事，是这个意思。
对对对对对，不在乎，不在意，就是不在意，不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。做不到，我继续做，一次不行，两次，两次不行，三次，以后慢慢就做到了。就是不怕啊，就是不怕。你遇到再好再不好，不怕，反正我要面对，不怕，不怕它，因为。知道这没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这个缘来了肯定是会遇到这个缘，那就去应对就是了啊，心里就是没有尽量的，心里不会去有什么波动。
哦，你说的好，这都是说了，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你别这么说，就这么做。按你说的做。
嗯，
妄念来了能警觉，这个能警觉，不是妄念来了能警觉，警觉你才能发现妄念来，不警觉妄念来了你也不知道这个警觉，这个能警觉的是什么。哦，你是这样，你这个就是不是讨论修行问题，是从理论上讲的，能警觉的是心，有意义吗？我回答你的能警觉的是心，跟你的实际修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，这是理论上讲的。能警觉是什么？我就是说，让你找不出毛病，给你个答案。能警觉是心，心外无法，心外没有个能警觉的。 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，好像道理上说得通，但是有用吗？我这么说有什么用啊？道理上是有用吗？
师傅，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师兄，他继续问说，能警觉的是灵芝之性吗？
灵芝之性，我这个名词你可学会耍了，我不告诉你是心就完了。什么第几识？不考虑第几识，根本只有一个识，没有什么第六识，那是那一个识的第六个方面，第六个功能，不考虑了，不考虑什么，没有八个，别问那是第六识，别问那个事了，哪有八个，只有一个。
河南的。
他是说不是灵芝之性，这是第六识，那当然是了，他这哪会？这种程度说啥灵芝之性啊，你怎么啥都没有看，就是老人告诉你什么是佛性，好了，你抓住那个名词在那发挥，你发挥的名词再发挥的好，这都不是老人的意思，别玩这个名词了，这个文字不是让你玩的，老人所说这个名词你不要玩了，不让你玩这个名词了，别管了，灵芝之性这个名词你忘掉吧，没有好处，抓这个没有好处，扔掉这个名词，扔掉以后再说别的，扔掉这个名词。见性没有以后，什么叫见性没有以后啊？哦，见性没有以后，那就不考虑几地。哦，见性就是没有见性，这个不考虑几地，见性了以后再考虑，你是这个意思不是？见性以后也不考虑，别考虑了，就算了算了，这个问题不考虑，对，甩垃圾桶里不知道什么地算了，你要不知道这个地。反而不会有这种妄想，不并考虑的了。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倒好，知道了妄想多了，这就好像学法没用了。这个学法是只为了导致修行啊，导致不了修行，反正这纠缠不休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这还不如不知道这些理论好呢，那倒是还省事一些。知道了就纠缠不休了，这还是了得。应该是作用。这理论的作用应该是引入修行啊，明理了，然后又这就是要修行啊，不修行可是不行，不能放弃这机会，是为了这个。好了，谁知道明理以后就陷入这里头了，而没有这都没有导致修行的可能了，那算了，还不明理反而更好。这理论也不要了吧，算了，不考虑理论了，没有用，没有达到，就是没有达到这个，没有起到作用，学理论了。
哦，齐老师啊，你好，我又有一个疑惑，就是我身边很多人，他也不修佛，但是他们过的我觉得就是非常洒脱，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道教老讲的什么返璞归真啊，我看那个儿童什么的，其实他们也没修佛，然后也过得非常快乐，反倒是像我，反正我是修佛是因为自己苦恼很多嘛，我就想这个是不是？只有苦恼很多才去修佛呢，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因果？
当然是，这不是学为什么要学佛？学佛的原因吗？
对呀、啊，那为什么人家就没苦恼呢？这是因为前世的因不一样吗？
你用词用的是现在苦恼很多是这样，实际上这不是佛法苦集灭道，这不就是四谛的道理啊？
啊，那就是
苦
我身边有些人
木灭就修道吗？不就这知苦断机木灭修道，这不正是这解脱道的正因吗？
是他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就生来就苦恼不多呢？然后我就觉得
为什么会苦恼不多？他你怎么会？你看他不准，他苦恼多，他就这你看他的这个外表，他苦恼多，但是呢他不一定求解脱呀、啊，因为他不信因果，知苦也不断机。算了，也不会木灭修道。
他是家里人，好像就是家里身边人还是看得挺轻的，就天生的就比较乐观。反正当然也有苦恼，但是就很快就过了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就比如说我们努力的去修佛，这个好像也成了个执念。就因为像我本来就是喜欢追求目标的，就是喜欢说追求那追求那，现在好像学佛也成我另外一个目标，又成了一个负担。反正这是他就是家里人给我指出来的，所以。就感觉好像这个怎么学佛成加法了，我觉得这个不太对。
学佛成了啥了？给我听听。
成了加法了，就是本来应该，就是又增加了一件事情，
啊、
又设了。
加法增加了， 增加了，就增加就增加。
不是成加法了，就是人生又多了一个目标。他就有、有人认为我其实
行行行，加法加法加法也好嘛，我不再也不说减法的事了、原来说减法，还有从这个到这个地方还能误解，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能误解，我就不说减法了，加法，我们就是要加法，不要加法，
就是要加法，
对啊，要加法。不要加法，没有这个加法的过程怎么修行啊？加法就是修，加法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。我把修行过程说成了减法，是我的角度。从你这个角度，修行的过程就是加法，
就得要加。但是
对，就是要加的，不加的咋还有修行吗？
行，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个有为的，成了有为的事情了。
对，有为。对啊，修行成就不是有为吗？成就以后再说无为，现在不要说无为，是有为。
哦，明白了。
师傅好，我是修新中心的，已经修了一年了吧。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钱老师。钱老师，现在呢，就是说，我这个座上呢，觉得好把握，就按着就是说只管持咒，但是座下好像用不上功夫，
不用
功夫，怎么用？
坐下不用功夫啊，坐下不用功夫。起烦恼吗？不用功夫起烦恼吗？
这是说没
有起念头吗？坐下不用功夫起念头吗？
就是烦恼不大有，就是有粗大的那个。
就全部说到那儿，发现烦恼立即断它，这就是坐下的功夫。没有发现烦恼，坐下不用功夫。
我就觉得这一天就是一坐，然后大部分时间就是也听听老师的开示。大部分时间就觉得就浪费了，
浪费了。好，这样你不是浪费，是你发现了，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浪费了，断掉你这个念头，不懂什么叫浪费，断它，就这，就断你当下这一念，这正好是没有浪费吧？断了你浪费这一念，正好是没浪费吧？你不正在修行吗？
只要没有烦恼就不要管它。
我说的是有烦恼就不管它。那就叫不跟烦恼跑。不是没有烦恼不管它。
有烦恼就绝。
那好吧，你有烦恼就绝也好，好，有烦恼就绝。对对对，好吧。
谢老师。
没有烦恼，你这个就自然引出你这一段话。有烦恼就绝，没烦恼就不管了，自然引出这个，自然就绝。
我明白了。感恩老师，我的问题问完了。
你
问题问完了，但是有一个事儿可能讲，就你刚才那个思路，那算有烦恼，我算没烦恼，就这个问题。我跟那个哪个思路啊？我感觉是浪费了，就这个思路。我感觉是浪费了，就这样一想就是烦恼起来了，是这样吗？就这个意思啊。
师傅，就是我没觉得烦恼，就是我想着还是有求吧，就想着那个这个。
啥时候想我这还是有求吧，一起这个念就烦恼就来了，是这样吗？
也不是烦恼，就是从小就
我们说断妄念都是从根本眼前断的呀。并不是分析好了以后往别的往那个烦恼地方往那儿去断妄念，不是往那儿，正好是往这里断。一起念浪费了就断这个浪费，就正好从这儿断，这才是究竟。不是离你老远的那个地方去断，就切近的最近的这个念搁这儿断。
知道了老师，知道了，感恩师傅。
好吧。
齐老师好，就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那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我老是那个把握不了，就是在坐下的时候要断一些烦恼，但是有一些烦恼不是烦恼即菩提吗？我应该是从这个烦恼里面看到问题，然后去解决问题。
烦恼即菩提这一念，现在就断；烦恼即菩提就断这一念。我们说的断烦恼是指的这个事儿。
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是有问题，那个就是有问题或者是有矛盾，然后
我说的还不明白，再说更明白吧，断了个菩提，不要菩提了，扔了吧，断了，断了菩提。
但是那个，但是如果要是那个不解决的话，不去想办法解决，只是断掉的话，会把这个问题搁置着，会越来越大吧？这个
断就是解决，这就是解决了问题，断了它就是解决了问题。
可是我那个可是我不明白，齐老师，断为什么就是解决呢？
只有这一个解决方法，没有第二个。你再给我说一个怎么解决？你再想不断怎么解决？我听听。
你比如那个我孩子，上现在去上大学去嘛，然后呢，他那个刷那个卡消费，然后呢，那个会给我老公的那个手机上发短信，然后他就老是吃那些麦当劳啊那些垃圾食品。我是其实心里挺不满意的，原先也说过他，但是他现在已经上大学了，应该是大孩子了。你说我小时候说还行，现在说我就憋着不说，觉得这大的不该管得这么严了，但是呢我还挺不满意这件事情。
多大呀、啊、就听听有多大呀、啊、
十八周岁呀、啊、
那就是那就是就不该听你的了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的思维已经成熟了，不愿意生活在你的保护伞下，你还是往后退吧啊。你别不自觉，我说你自觉往后退吧。
啊，那好吧，就是说有这种事情、哦，那我可以断掉。那齐老师，你跟我
说，
我你不用管了，我就
遇到什么事，你想的和他想的，你总认为你的对，也未必对吧？不一定你的想法都是对的吧？
对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齐老师在孩子问题上，
所以我说你离开吧，往后撤吧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你不一定是你对的，你看你们两个想法不一样，你的想法不一定对，你往后退吧。
就说这个断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，我就觉得
谁跟你说断解决所有问题了？谁说的这个话是？没说解决所有，你说所有问题指的啥呀、啊？
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些烦恼。其实我可以去那个，升起烦恼以后，我可以去想想怎么解决那个办法。
那你给我说个办法，不断你给我说个别的办法，我听。
那比如我孩子这个问题，我可以干嘛？那个，上网上找一找一些那个垃圾食品的。
我说了，你往后退吧。你要啥时候不愿意退，啥时候断，这不就行了？还是往后退，这不是没事了吧？断你这个不愿意退的想法，
断我这个不愿意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那我明白了，齐老师，就是我不愿意往后退。其实我可以去努力去，但是呢，我不应该就是把这个事儿让自己烦恼执着。我也可以去做去，但是不应该是想办法去做能解决去，但是我也不应该是心里烦恼。
现在就断，别在这解释了，不从理论上把它搞圆满，不搞圆满了，断掉。
行，好的，老师，好的，齐老师，我有点明白了，我感觉说着说着，怎么自己把自己说明白，也听了齐老师的那个提示下，慢慢明白了。好的，好。
有时在感受上很长时间不去，挺难受的。说的不太明确，大概也能是你的意思，大概是你想去掉这个感受。好吧，刚才不是说到断了，你断看看能去掉不能断，再来了再断。坐上持咒时，对外面说话等声音听得清楚。当然是的，是这样的，咋不就是啊？哎呀，你的意思是听不到，他们说听不到，那要啥功夫啊？那功夫深的嘞，别幻想这个事啊，不幻想了。大声功夫，你不要幻想这个了。我们现在都没那个功夫，都听得到，咋会听不到啊？不会关照自己有没有念头，比如心烦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心烦，你知道打那些妄想干什么？心烦了断它，再烦再断，没了，直接断。不，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啊？没有那么，不问他为什么了。
师傅，像这种的话，他就是还是警觉力不够啊，都已经心烦了。
我刚才不都打过扫帚扫的例子啊？ 管他什么呢，什么垃圾一样扫法，对对，这个垃圾这么扫，对那个垃圾还是这么扫，都把它扫到垃圾桶里。这就是还分一分呀，这个红垃圾来了我用个什么扫帚，蓝颜色的垃圾来了我用什么扫帚，还分别，这个不分别，管它什么颜色呢，见垃圾就扫。
他说他不会断呀，师傅。
啊，
他说
他不会断了，不断就别断，不断了。那这样也行，啥时候看见妄想了，跟他说不断，就对着妄想说不断，妄想就没了啊。你对妄想说不断，妄想就没了。他没一会儿他又有了，一会儿还跟他说不断，就这样不断去吧，这不正是断吗？啥妄想来了，就跟着妄想说不断，妄想就没了。没了会再起，再起再说不断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别不断，就这样不断去吧。
有
疑
惑，
疑惑也不想，直接做就行了。有问题也不想处理，比如工作就想躺平。我们说断妄念并不是断工作，你要是断工作你还有饭吃吗？你不工作你吃什么呀？真是有意思。你工作就不能躺平，你躺平了老板就把你解雇了，你躺平。哎，真有意思。嘿嘿，老板把你解雇了，你吃什么呀？饿死你了。不断工作。这样不信佛法的哥哥姐姐相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。哎呀呀呀，你说这个，你和你的哥哥姐姐来往，你跟你信佛联系起来了，是这样。假如你不信佛，你们就会有来往吗？我对于这个我不了解你们的关系。是你要不信佛，他就会有来往，因为你信佛了，所以没来往，是这回事不是？
嗯，他说是。
哦，你要是不信佛法，到底就有来往了，是这意思。那我说啊，你离开他们也好，要这样的话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要幻想劝他们信佛了。他因为你信佛，他不跟你来往了，你还想劝他信佛，那不是这怎么就是打妄想也不打这样的妄想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问你，是不是因为你信了佛，他们才不跟你有来往，就这个意思。他们排斥信佛，排斥到这种程度了，你还想让他信佛，这有可能吗？
啊，师傅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咱们修心中心法是不是就得受五戒呀、啊？然后是不是得不能吃，就是不能喝酒啊、吃肉啊，这些都不可以吧？包括
你是这个刚学心中心法啊？以前没有
学过啊？我现在就是学了上就是。打坐了10天20天的样子，
就是那就是刚入门。以前是你信佛多少年了？现在才
嗯，我那个6、7年、7、8年了，
7、8年里头，你刚才讲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没有？
嗯，我就是想为新的那个
不要说心中心法，就是心中心法以前你刚才问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
我之前是那个，就是我吃那个葱蒜的时候偶尔啊，然后那个我会吃完，最早以前已经不吃肉了，然后后来有的时候就随缘了啊，个别的时候什么的，然后现在我因为修心中心法嘛，又特别想明心见性啊，然后我就想着这些是不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没，然后那就该怎么做的话保证了以后、
哦、就这样说吧，就算你提出这个问题，你以前在修行上以前咱就说两种人，一个是过来人，一个是这个还在学，就是还在学习的还没有达到的人，这两种人都可以学习这种心中心法。所以你的问题是心中心法以后需要怎么样，我的问题是两种人都可以学心中心法。
我想说就是是不是得有一个标准要求啊？就是
我刚才说的不是标准吗？
就是说那万一啥时候偶尔也吃肉了，这个没事儿是吧？我就想
他学习心中心法也不是不允许他学习，你不吃肉的也能学习，但是你说哪一个进步快，当然是你进步快。 肯定是你，他不跟你攀比，他也不怕进步慢，他也能学心中心法，没有把他排在心中心法之外。当然你进步快，因为你不吃肉，你做得好嘛，当然是你进步快了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头，什么样的人都能学心中心法，当然是比较好的进步快，差劲的进步慢而已。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太懂哈，为什么有一些师兄我听他们说都千座了，甚至几千座了，然后还没有明心见性呢？
哦，你可能有一个见解，老人说修心中心法能明心见性，你就认为是凡是修心中心法的都明心见性，不可能啊。就咱就我打个比方啊，念佛可以生息，是念佛的人都能生息是吗？是这回事吗？不会，还是一部分，咋可能都往生啊？你说凡是念佛的人都往生了会吗？不会的。参禅可以开悟，所有参禅的人都开悟了是这回事吗？也不是。另外咱说世俗，咱世俗比世俗上的事，世间的事不说佛法了啊。学这个学高中的课程可以考上大学，所有的高中生都考上大学了吗？也不是吧。所以你讲这一个都太绝对了，现在是啊，就因为不是所有的高中都考上大学，是一部分考上，那么我高中也不上了，那你更不能上大学了吗？所以有些道理，有些好像都弄到极端上就不好说话了呀。就拿你这个说明心见性的事吧，所有心中心修心中心的人并不是都明心见性了，是一部分。好了，那我就不修心中心法了，那你不是更不可能见性了吗？这到底是别把事看绝对，就这个意思。
嗯，老师我再问一下，那如果就是一心念佛，摒弃外缘哈，就是杂念，摒弃杂念，一心念，
你这一假设他非成功不行，你说一心念佛一定能往生，一定不是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一部分往生，那他没有一心呢？一心的人并不多呀，怎么不来这方面考虑呢？
我就说那个，要是比如说我刚才说错了，不是一心念佛，我就是一心这个是打坐哈，持咒，然后那个
一心打坐持咒一定会明心见性，肯定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见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一心。你那一心是假设的，要假如这个假能落实了，这个假设确实一心一定会见心，肯定是的。这个假设别假设，大部分就不能做到一心。你别跟他讲假如一心，别假如，大部分都做不到。
是的，明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
法本上要求每分钟十到五十次六字明啊，那一个说少了，说四十五十还说少了，其实你看三十你更慢，不行，太慢了。咱就不用如法这个词，也就是说既然是这个要求，你就照着这个做。咱避开什么如法不如法，这样说你三十多次这样啊，三十多次也没有，只能念二十多次或者只能念十多次，那跟不念的人比怎么样啊？你要是跟那个要求比，你不够；你要跟不修的人比，怎么样啊？所以不用如法这个词，不用这个词，你就按要求，要求个什么样你就做这个什么样。还有一个什么应该去哪儿灌顶的？你在哪儿啊？就离你近的地方灌顶呗。修一年左右，莲花学佛是中医，开始学净土，接触心中心是零年，坐上呀，一个你是学习这个接触心中心比学净土还要早五年呢、啊。在坐上，你说这个坐是不是心中心坐？你说在坐上突然明白性，就是像这是心中心坐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坐是怎么回事，他说这个话我都没听懂，怎么还没有灌顶啊？2010年都在坐上了。这都已经到2022年了，怎么又考虑灌顶？不该早就灌过顶了吗？
应该是修的莲花印，师傅，我看他这个好像是修的是莲花印。
哦，修的莲花印。
嗯，
就是没有修心中心法，就是修莲花印，突然明白什么这个事儿，然后就念佛呢，想灌顶。你他在哪儿？没说在哪儿，他在哪儿啊？
嗯，
他在啥地方？
师兄，您可以说一下您在什么地方？
说的在什么地方看看，你要是知道，你要是知道那有哪个老师在那，叫他去找那个老师灌顶去。他灌顶是想修心中心法的，看看。若于转住不留情，凡性云池乱大且定，六祖坛经里的话吧。
啊，是的。
啊，他说这是立断，好不好？你理解为立断也可以。这是你的理解，你的理解也行，有你的道理。这从这个就是从要理解这个经历说的啥意思，这样理解这个经历说的这个话也可以的。六祖坛经的话，
哎，师傅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打坐的时候，我那个这将近一个月了吧，他那有反应挺厉害的，就是好吐，一开始是打嗝一个劲打以后。好吐那种白色粘液，但是你在吐的时候就是没法持咒了，那不受什么影响嘛？反正是吐了以后感觉挺舒服的。
我们是心念文呐，跟你吐与不吐都没有关系啊，怎么会影响啊？你可能是口念，你口念你一吐它就影响了。我们不要就不要有口念，是心念文的，本就没有口念，它咋能会有影响啊？咒语心念文意思就是听见的，不是念出来的，不是用口念出来的。心念耳朵听见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心念文嘛，不是口念文，是心念文，所以应该不影响你那个就吐啊啥，应该不影响。
哦，那师傅那个那这样那六根其实就这一个哈。我看楞严经上讲
六根就这一个，是你说这个我还一下子没有听懂你说啥意思啊。
六根就是有这种，我看楞严经上讲它这六根有这种界限，之所以有界限还都是自己的自性在起作用，在
你说这个我自己也听要，就是当然你这个话我不是没听懂，我不知道人家表达什么内容啊，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没听出来你要表示这个。
我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在这生相嘛，在这些未尘尘劳这一块的，其实要真正那个啥的话，就自己的这个自性在起作用，不过它是在不同的位置在起作用而已。
哎呀，这有一张话你听到过吧，在眼约见，在耳约闻，什么在什么在手执着，在足运灯，这张话你听到没有？
我以前听过。
听到过吧，就是你说这个佛性啊，佛性要是在眼那就是见，要是在耳朵它就是闻，就这个意思吗？
哦。那我们。
在手就是拿，要是在 脚上就是走路。不就这意思吗？他在哪儿是表现都不一样，他在耳朵表现的是听，在眼睛表现的是看，他表现在他这个地方不同，他表现也不同，那都是佛性。
那日常生活中每天每时每刻都是他在起作用，那话就是人在觉的话，就是切入自己的这种自性脉。就是不觉的时候，那就是自己的无明妄想在流浪生死呗。
无明妄想，这样说吧，无明妄想，无明就这样说，算是一种混乱。混乱是佛性的混乱呐，无明自己混乱本身怎么混乱呢？这样说吧，无明造成的扭曲，扭曲是佛性扭曲了呀。无明本身这个扭曲本身咋会扭曲啊？
那师傅，那个你看那个，我看那个有佛经讲那个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自己的佛性它是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的，它怎么还会扭曲呢？那就是对自己的妄想不认识它，才自己才跟着自己的妄想跑了。
你说这个是，你说这我怎么听不出逻辑啊？清净本然就怎么了？
就是
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这怎么了？这里头有啥问题吗？我都
就是你说是
跟哪造成了矛盾呢？他咋回什么问题啊？哪有问题、啊？
我刚才对师父说这句话有些不太明白，你说是自己佛性扭曲了，佛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它怎么
佛性本来清净的，起了无明它就扭曲了嘛，扭曲了它就是阿赖耶识，它就不是佛性了。你阿赖耶识一产生，好像啊见分就前期是相分就成了世界了，这就是见分就是心，这个相分就是世界，心和世界对立了，原本是一个东西，原本不对立，一起心都对立了。这个行了，这一对立成了六道轮回大，六道轮回大苦海了，就这么回事呗。
那我看那个
扭曲嘛，佛性本不扭曲，本无六道轮回。
哦，那师父，我看那个二祖王香禄师公，他说这个还有后边还有见证分、自见证分，那什么意思啊？
那是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。
对。
自证分正那是原本佛法不是说没有说解脱道，说这个世俗轮回法的时候两分呢、见分和相分，一说到解脱道呢、好了，他就在四分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。这样说吧，自证分我咱说简单了啊，自证分就是佛性、佛性本身就是自证分，正自证分就是见性，见性证到了，你的自证境界，你证到了，这就是正自证分。不说你证到不证到，只说这个佛性本身，那就是自证分。证到了这个佛性现前了，就是正自证分，就这个过程。
我明白了。那话我们这个心要是念念觉的话，它不迷的话，不被自己不被这个境人事物转的话，不随自己妄念跑的话，那就是当下就是在佛境中脉，当下就是这个自性中脉。
你就是跟着跑也在自性中，不仅仅是。不过那你是糊涂啊，你跟着跑是糊涂的，当然不跟他跑也真的更是在自性中，即使跟着跑也没有离开佛性，也还是在自性中。
跟着跑也是在自性中，
跟着妄念跑也还是自性中，妄念本身就是佛性，跟着妄念跑也还是在自性中，只不过那是糊涂的，你不明白是糊涂的，你不跟他跑了你就明白了呗，就这样。
那明白了就是实时明白了，就是跟原因，
这还能用你这个不明白的思维心推理出来明白的境界吗？明白的境界是正道的，是修行得到的。你这个思维推理永远不能到，就是永远不能明白最终的那个，就是修行达到的那个自证境界。你用思维推理方法达不到的，不可能的。别去揣摩了，越揣摩离得越远。
那老师，那个人学佛先闻思修。先闻法这个思维，然后再修，就是有正确的正知见，这个正见，然后在实际过程中、工作中、日常中去修行，去证到自己这种正见，那就是正分呗。就是说，你这个首先自己的这个。有正见，就是说正见比较远，就是高远的正见，就是佛之见吧。然后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悟如、在事如、在正如这个佛的之见，是这样吧？
正入佛性本体，不是正入之见。之见就之见什么呀、你所知道的，你所能见解到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那就是你的思想。之见就是你的思想理，或者是理想，就这个这些东西。这个之见是心，之见是建立在修行之前的，然后再修行，然后再成就。你现在你说的意思是之见是在修行成就之后的，绝对不是，是在修行之前的之见。
对。
有执见正觉导入修行，有修行正道了，正道了不是那个是执见，正道的是佛性。
咋
的正道是执见的？执见是这学理论的。
当然，
你正道的是你执见原来那个执见里头那个目的，就是正道的那个你原来执见里头那个目的，就是正道那个目的了。
啊，那就是说所有的这见地就相当于手指一样，就是指着那个月亮那种方向，其实实证的就是个月亮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嗯，打比方，你这个比喻曾经在佛经里在那都出现过，但是用在这个问题上，你用这个比例是有问题的。
啊，
就是这个比喻用在这儿不大合适。
那一般怎么比喻？就是说
比较，那就不说这个手指了，因为什么？一下就看到月亮了，太快了，所以用在这太快了，所以用在这不合适。我就比走路什么，只见什么？只见是确定方向，向这边走才对。然后进入修，你的时机要走路，走到一定时候就到了。这样说，你用那个月亮比喻太快了，你跟着手指一下就到了，所以不适合用在这儿这个月亮。
哦，对。那我看了有好多，有那个南怀瑾那个大师他也讲，我看这个佛法这个成就，这个打坐是个共法，有些外道他也修定也打坐。其实他说佛法的成就是智慧的成就，也就是说般若的成就，是就是说不被，就是没有任何执着，他是。时时朗照跟元音上师讲的，就是说，看见什么也没有分别，就是心佛众生它本来就是平等的，之所以有分别有取舍，才有这种偏见偏执我见我执这一块的，就是说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概念这一块的。
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你是学佛多少年了，是不是在修心中心法，或者修心中法是不是满了千座，我不了解，你告诉我个大概，你的情况是啥情况？
我学佛有个十来年嘛，既很精进的学佛有个一年多，就是读大乘经典这一块的。打坐的话，莲花坐才打了有两个月吧，一个多月。就是心中心法就有打坐30多座，
也就是已经灌顶过了。
哎，就是那时候
刚修心中心法。那我有个建议啊，就刚才我们聊着，你就把它忘掉，不管你只管打完千座，以后咱再聊，好不好？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。
最好是如此，这样你打坐了不受干扰，你要是整天在思维这些东西啊，很可能能够把打坐的效果给减少，就是效果就不好了，打坐的效果。别打这种妄想，什么都不考虑，只管打坐，这效果才会好。我不是说坐上稳定这个效果啊，是说修心的效果。坐上可能会不稳定，坚持不了，那都不影响。坐上会打妄想，不要理他，只管持住，他都害不了你。不管坐上动是乱是好是坏，一概不予考虑，这样最好。并不是说坐上稳当那才是效果好，不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这样，
不是这样，
不理会他好不好，那才好。
哦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心念耳闻，是那个念咒时候，是不是舌尖在动吗？是嘴唇在动？
不要考虑，没有舌头才好，不要考虑了。我们说的他要动动是帮助听到了呀，不要考虑他了，别拿这个事去干扰了。
我可以动吗？
念咒只管听见咒语就是了，不要考虑舌头动不动，就是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不要关注，别去注意这个问题了。
只要听着咒语就可以，对不？
也不要那个就可以这种话也不要，你只管那样做，只管是青天咒语，也不要什么什么就可以，也不要动与不动，都不要考虑，舌尖不舌尖，没有舌头，什么嘴唇不对，没有嘴唇，就这样，不要考这些问题都是干扰，都不要这样，好好听咒语就是了啊。
那我就是心念耳闻这个我就理解不了，我就不明白啥意思，反正是。
不要就理解了，只管咒语在就行了，不理解的心念耳闻，没听说过心念耳闻的事儿，就这样就算了。好吧，
那心念心闻呢？是啥定义？
更不考虑。
啊，
考虑这干什么？只管去听见咒语是了。
啊，我这还分别呢，我这还分别。
不考虑了，好吧。
啊，明白，谢谢师傅。好，只要听见就行，对不？你
不见什么什么就行。刚才不告诉你了？ 根本就不来这个什么什么就行，不要这个，扔了它，只管听咒语吧。
啊、哦，明白，就不出声，能听到。
对，说得好，不出声也能听到，就是这样的，叫心念是不？出声是口念，出声就不是心念了。
啊、哦，明白，谢谢师傅，好。